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被普京上谈判桌，曼斯公开正考虑援助乌克兰战斧导弹。核谈判破裂，联合国十年首度恢复对伊朗制裁。化解政府停止运作危机，川普星期一会晤国会两党领袖。动态网解密，193名开发者参与中共防火长城建设。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副总统孟斯星期日28号表示，华府正在讨论是否向乌克兰提供战斧远程巡航导弹，川普总统将会作出最后决定。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请求美方将战斧出售给欧洲国家，再转交给乌克兰。战斧导弹射程可以达到2500公里，将会令基辅有能力攻击俄罗斯境内的中心目标，包括莫斯科。这个举动几乎可以确定会被俄罗斯认为是战事升级。据每日电讯报报道，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场边和川普会晤的时候已经提出战斧导弹的请求，同时认为这可以迫使俄罗斯总统普京走向谈判。孟斯现在公开表示，这项军售是川普政府对俄罗斯战争态度转变的最新迹象。他同时批评莫斯科一直拒绝加入由美方斡旋的对话。最近几个星期，川普推动了一项新的北约资助计划，透过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向基辅提供美国制武器。第一批援助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随着伊朗和西方国家的核谈判破裂，联合国在上星期六27号宣布对伊朗发动武器禁运等广泛制裁，这是十年来首度制出的这类行动。十年前，伊朗和英国、德国、法国、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签署核协议 JCPOA， 内容要求伊朗限制核计划发展来交换解除制裁这些措施。现在英国、法国和德国都指控伊朗违反协议，进而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启动了制裁恢复程序。也就是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2006年至2010年期间通过的一系列制裁伊朗决议，在美东时间当晚8点正正式恢复。而这次联合国年会期间，长边各项延迟恢复制裁的努力最终宣告失败。英国、法国和德国三个国家的外交部长事后发表联合声明，说我们敦促伊朗和所有国家充分遵守这些决议。核协议终止之后，中东紧张局势预料将会加剧，尤其美国和以色列日前才轰炸伊朗核设施。而伊朗方面就否认寻求发展核武，同时警告将会作出强烈回应。但是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在前一日对外表示无意退出禁止核子扩散条约。伊朗当日宣布召回驻英国、法国和德国大使反国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呼吁伊朗以善意接受直接对话，同时要求联合国成员国立即执行制裁，施压伊朗领导人作出对国家有利同时对世界安全最有益的决策。美国联邦政府再度面临停止运作危机，期限只是剩得一日。川普总统决定星期一29号下午在白宫召集国会两党四大领袖会谈，试图在最后关头打破僵局。出席者包括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不过白宫和国会共和党与及民主党在制定政府资金拨款法案意见分歧，目前国会正讨论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令政府能够运作到11月21号，期间他们希望能够就2026年财政年度剩余期间的资金安排达成最终方案。民主党就希望在法案中纳入多项医疗保健措施，包括延长平价医疗法案补贴，但是川普和共和党领导层就拒绝这些要求。 众议院已经通过临时拨款决议案，为政府提供资金，直至到11月21日，但系参议院就仍然进行冗长辩论。由于共和党人上星期冇获得足够票数结束辩论，导致法案无法进入最终表决，政府部分停止运作，意味住被列为非必要的联邦员工将会被迫放无薪假，直至到停止运作问题解决为止。中共防火长城 GFW 近日发生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内部文件泄漏，就事件动态网科技 DIT 上星期五26日发表了一款数据分析工具，能够识别和量化为防火墙贡献代码的个人开发者，为国际追究中共责任提供了帮助。专注反审查和安全互联网服务的动态网科技 DIT 的这款工具，通过分析完代码的提交记录，识别和量化为防火墙贡献代码的个人开发者，发现今次披露的资料涉及到193名活跃开发者，累计代码行数高达8610万行，横跨的时间由2015年10月一直延续到2024年11月。动态网行政总裁标沙表示，防火长城的危害已经远超技术范畴，不单止剥夺了中国公民获取信息的自由权利，更加破坏了国际互联网的开放性和公平竞争环境。而动态网开发的这个工具破解了中共审查制度的隐藏框架，可以支持政策层面讨论对协助防火长城的个人和机构的问责制，包括可能的制裁。9月11日，中国防火长城发生大规模泄密事件，超过600G 的高度机密资料一夜之间流入公众视野，包括完整系统代源码、工作日志、内部通讯记录，揭露了中共核心研发机构运作的细节，以及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向多国输出网络审查技术的内幕。曝光的资料来源包括即智信息技术公司和中科院信息工程研究所第二研究室 MESA 实验室，都是由中国防火长城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方斌庆创立。
川普政府请求美国最高法院接受终止出生公民权案的审理，就总统行政令是否有权终止出生公民权案的合法性做出裁决。这项命令宣告在美国境内非法居留或者仅是临时停留者所生的子女不可以自动获得美国国籍。上个礼拜五，司法部副总检察长索尔提交两项诉讼，敦促最高法院法官审理联邦上诉法院的一项裁决，同埋新罕布什尔州一名联邦法官的类似裁决。两个裁决认定总统行政令违反宪法。索尔在诉状中说，认为在美国领土出世就会赋予任何受美国司法管辖的公民身份，这种错误观点已经变得普遍，并且造成了破坏性的后果。这份上诉文件已经在上个礼拜六提供给美联社，会正式启动最高法院的审理程序，可能会在明年夏天由大法官做出具有决定性的裁决，判断这项公民权限制是否符合宪法。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上个礼拜五发表声明说，已经针对由中共控制的不良实验室展开了第二轮的执法行动，驳回了中共政府控制的四家实验室的认证申请，不允许他们为输美电子产品提供检测服务。 FCC 主席卡尔强调，川普总统正带头推动美国工业能力回流，保健关键供应链，免受外国敌对国家的威胁。这些实验室负责审查和批准在美国使用的电子产品，但他们最终是由外国敌对势力拥有或者控制的。今个月早一点的时候， FCC 已经对另外11家不良实验室采取了行动。目前 FCC 总共撤销或者拒绝了15家由中共控制的不良实验室的认证或者认证申请。在今年的5月份， FCC 一致通过新规，禁止不良实验室测试电子设备，以应对由中共政府等外国对手控制的实验室所带来的威胁。 东南亚电话诈骗犯罪猖獗。近年来，除了中国人，还有不少日本人成为诈骗集团的受害者。上个月，29名被困在柬埔寨诈骗园区的日本人成功被解救回国，并公开了他们的受害经历，揭露诈骗园区的管理层全部是由中国人组成。据读卖新闻礼拜日的报道，今年1月，一名从柬埔寨西北部诈骗园区返回日本的男子向爱知县警方透露，有20多名日本人被困在当地园区。随后，日本政府出动救援行动，将29名受害者带回国。这些日本人被困在一栋大楼里面，出入口有武装人员把守，没办法随意外出。他们被几个中国人监视，并且强制参与诈骗电话的工作。受害者被分为小组，伪装成电信公司员工或者警察，全天候进行诈骗。他们的工作进度会记录在白板上，迟到了还会被罚钱，并且受到身体的惩罚。有些受害者透露，当他们几次诈骗失败或者想要回家的时候，会遭到暴力的对待，有些甚至还遭到拔除指甲或者耳膜灼伤。除了柬埔寨，缅甸的诈骗园区亦都有日本的受害者。报道指出，在缅甸东部的诈骗基地，受害者如果没有完成工作目标，会被扣工资，甚至遭到电击。这些诈骗园区的铁丝网和武装警卫与柬埔寨的基地相似。调查人员表示，这些诈骗园区的管理者多数是中国人，并且有中共背景的保护伞。根据调查，这些诈骗集团的幕后黑手多数是中国人，并且以中国人为主要的受害对象。今年1月，中国演员王星被骗至缅甸的事件曝光之后，缅甸和柬埔寨的诈骗问题引起国际关注。马来西亚国际人道主义组织2月发布报告说，99%以上的诈骗集团背后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国人在欺骗中国人，甚至是欺全世界的人。曾经逃出缅甸诈骗园的中国商人透露，这些诈骗园区的幕后老细从未曝光，所有被捕的只是小头目。广东省江门市因为饥荒肯亚热疫情爆发，礼拜日重新启动封控措施，并且加强防疫的工作。部分社区大门被封锁，防疫人员全副武装进驻，并且有一名患者因为逃离医院被处罚。广东省疾控局最新通报，9月21号至27号新增3153例饥荒肯亚热病例。江门市新增2927例成为重灾区。其他城市好似佛山、广州等亦都报告有若干的病例。江门市已经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3级响应，并且表示随着11和中秋假期临近，防控工作不能够松动。中国社交平台传出的影片显示，大批防疫人员进驻江门市，小区大门被封锁，禁止居民外出。好多网友对这件事表达不满，认为又不会人传人，几十蚊搞到这么大阵仗做什么呢？居民指责防控措施过于激烈，并且与过去新冠疫情时候的情景相似，希望尽快解封。另外，江门市一名确诊患者因为不遵守隔离规定，两度擅自离开医院，遭到行政处罚。当地的公园和街市亦都被封锁，进行大范围的消毒。有些居民痛骂市场被封了，说是有个人逃了出来。拍摄影片的市民说，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都没有封市，现在却封了。